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13号，公元2013年3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壤塘县四个孩子的母亲自焚身亡；达赖喇嘛抵达西京邦为佛陀塑像开光加持；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将邀请尊者颁发真理之光奖；藏人行政中央纪念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州壤塘县境内又有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压制政策，这成为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12位藏人和在壤塘县境内自焚的第5位藏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向本台介绍说，昨天3月24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至4点之间，西藏安多阿坝州壤塘县妇女格吉在卓然派壤塘大寺前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压制政策，当场牺牲。随后这名自焚妇女的遗体被抬到壤塘大寺中，寺院僧众为亡者举行祈福超度。消息人士表示，随后壤塘县政府和公安部门警告自焚妇女的家属，要求在当晚深夜12点之前必须把遗体进行火葬，否则政府会抢走遗体。于是当地约4000多名僧俗民众聚集在一起，将自焚妇女格吉的遗体以火化处理。另一位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自焚事件发生后，扎西曲唐寺三众也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此外，当地南木达乡藏人自行关闭商店和饭馆，对自焚妇女格吉表达悼念和敬意。据介绍，自焚妇女格吉终年30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父亲叫雀丹，母亲叫华日，丈夫叫竹白，以下四个孩子分别是德南、博琼、索博和女儿布摩琼，年龄最大才只有15岁。另据消息，今天3月25号西藏时间上午10点左右，一位叫拉毛杰的藏人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境内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强权压制。另外，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加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的全体议员，于今天25号的早会上全体起立为自焚妇女格吉表达悼念，对其家属表达慰问和同情。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印度西京邦政府的邀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抵达该邦展开访问，今天为当地新建的佛像进行开光加持，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对西京邦展开的第7次访问。本台特派记者巴青多吉发自西京邦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昨天3月24号下午乘机前往印度西蒙加拉邦西里古里附近的巴格多格拉机场，随后乘直升飞机抵达西京邦拉旺格拉地区，受到了西京邦首席部长帕万查姆林为首的地方议会议长和警署署长等政要人士的热情迎接。 今天3月25号早上，达赖喇嘛尊者在习近平首席部长、议会正副议长、各部门部长和政府官员的陪同下，为当地新建成的一座高达135英尺的佛像开光加持，同时为达塔嘎塔佛陀公园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尊者高度赞扬习近平首席部长为众生利益建立佛陀公园和佛像，并祈愿参观此一圣地的世界各地游客能够舒缓心情，内心得以平和。达赖喇嘛表示
And our Chief Minister Jumping Koran is the
我与首席部长帕万查姆林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而在习近平的多数民众都信仰佛教，因此他按照当地的形式尽心尽力塑造莲花生、观世音和佛祖的大型佛像。佛教能够使个人的内心得以平和，增强慈悲心，当遇到困难时不会失去希望，所以我作为一名佛教比丘僧向首席部长表达由衷的感谢，祈愿他的利众愿望顺利圆满。达赖喇嘛还开示聚集的上万名佛教信众，通过加强学习和研究佛教教义，认识自己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做一名合格的佛教徒。
We are indeed blessed to have His Holiness named this Buddha Park as。
印度习近平首席部长帕万查姆林和习近平邦长巴尔梅克巴尔萨森分别发言，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繁忙中抽空特地到习近平为佛陀公园和佛像开光加持，向民众传授佛法。今天2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拉旺格拉地区向来自尼泊尔、不丹、印度习近平为首的各邦和地区的上万名佛教信众讲授了《佛子行37颂》。特地前来聆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的习近平居民索南多加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在刚问这个你红绿皮灯的在不急，我说你去求你在我身上去了，我认识的。”
当我拜见到达赖喇嘛尊者时，禁不住流泪。我虔诚祈祷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健康长寿，并祈愿在将来能够再次莅临习近平。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宣布，该组织每年颁发的真理之光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4月13号在瑞士佛里堡举行，并邀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5位杰出的人士颁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把真理之光奖颁发给了解西藏问题和西藏人权及为民主自由事业付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本年度真理之光奖得主分别为德国联邦前任邮电部长和国会议员、长期关注藏中问题的克里斯丹斯瓦茨博士、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员、荷兰国际人权专家范博文教授、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事宜的瑞士红十字会琼斯女士、50年代在西藏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罗伯特·福特，以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据了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曾先后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曼·图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著名电影导演马丁·塞克桑斯和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等颁赠真理之光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1995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3月24号作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以提醒公众加深对结核病的认识。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发表声明，纪念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呼吁各界人士加强对结核病的预防常识、关爱和帮助周围结核病患者。声明强调，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本年度的主题为在我生命中制止结核病，因此加强流亡藏人社会对结核病的常识，了解结核病对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并以慈悲心态来关爱周围的结核病患者。卫生部长次仁汪秋还呼吁流亡藏人们为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而携手付出努力。此外，为了防止及广泛提升流亡社区民众对结核病的认识，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从本月11号开始举办篮球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敦云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要用战斗和对抗以及文明的竞争手段来击败自己的敌人。为自由而发动的任何战争都是不带有仇恨的，它将包含着我们的力量。我们坚信自由的开始是幸福的福音，幸福是通过整体西藏人的奋斗而获得的。凡是买卖交换获得的幸福绝不能称为幸福，它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没有自由的人就不可能获得纯真的幸福。基于这样的理由，自由这个神圣的名词将符合西藏人的一个心愿，也是半个世纪以来每个藏人所沉思的一个问题，即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谁剥夺了我们相聚的自由，是谁把我们的家人驱散出门外，是谁背走了我们的炒面袋，我们为自由应该做些什么。今天越来越开放的世界正在告诉我们一种富有一定道理的普遍现象。我们认识50人时感到很荣幸，认识100人时开始了解自己，当认识150人时我们想表达自己的声音，认识200人时我们想获得自由。因此我很难说自由是用泪水和血液为代价的，但自由至少是强者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弱者永远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要想获得自由，我们不仅要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了解自己，还要学会做一个强者。一个国家或民族所追求的目标要尽量设计在一个理想的范畴内，这样那些追求目标的人不会偏离现实的理想太远。如果目标制定在不现实的理想中，人们在执行目标时肯定会偏离主题，最后不能达到现实的目标，导致社会物质和道德精神的浪费。所以那些精力充沛的、体力强壮的人的幸福，以及那些剖析社会深层而获得自由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设计在一个理想的范畴内，因而他们朝着自己最终的目标奋斗。在我看来，西藏人也需要一个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恐怕与以前的所有目标相比不能说是一种最好的目标，但是至少告诉每一个有思想的西藏人，或正在思想中诞生个人思想的西藏人这样一句话：以思想作为你奋斗目标的基础，为西藏人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去奋斗，只要不为个人自私的利益。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仁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